姊妹，你就知道说，这个时候呢，很自然的就是变成异端。那么如果是异端的话，那么只有一个结果，一个结局，那就是死刑。所以有的人被烧死，有的人被淹死，有的人被下在监牢里面，有的人被充军，有的人这样，有的人那样。所以让我们记得，他们这一班弟兄们，他们实实在在的后来变成受逼迫的一班。那么连今天就是官方的历史学家也得承认，这一班崇敬的弟兄们，他们所受的逼迫，那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大的逼迫。那么实在他们为主做了勇敢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不是因为他们坚持主的话，他们为什么要受逼迫？所以他们一定看见了什么是跟是出于主的，所以他们什么代价他们都愿意出，他们愿意来跟随主的话。所以他们是遵守主的道，没有弃绝主的名。弟兄姊妹，他们怎么样都不接受他们是崇敬的弟兄姊妹，他们只说他们是弟兄们，而且他们绝对遵守主的道，他们觉得主的话是最高最高的权威。那么现在你就知道为什么他和这个马丁路德能对立起来呢？很简单，弟兄姊妹，你知道说，当马丁路德后来他自己承认，他说其实你去读圣经的话，你根本找不到充分的证据是可以替婴孩受浸的。但是后来他说，但是这个婴儿受浸已经实行了1500年，他说凭着我们的良心来说，我们怎么可能把它放在一边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不错，马丁路德看见说主的话里面他自己讲的圣经里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说可以婴儿受浸的。但是现在呢，他为什么仍旧实行婴儿受浸呢？因为已经实行了1500年。换一句话说，马丁路德虽然在真理上他告诉大家说圣经是最高的权威，我们不相信遗传，因为我们知道罗马天主教推啊推拉，就是除了圣经之外，那个遗传也具有同等的权威。但是马丁路德说，不，我们只相信圣经。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等到面对这个婴儿受浸这个问题的时候，那么他自己承认说，根据圣经，婴儿受浸是没有根据的，是没有充分证据的。但是这1500年来，我们都是婴儿受浸，所以我们怎么可能把婴儿受浸放在一边呢？这不可能，1500年都错了。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马丁路德当他面对罗马天主教的时候，他说我们只要圣经，我们不要遗传，圣经才是最高的权威。但是等到他面对这些受浸崇敬的弟兄们的时候，你看见说他是圣经再加上遗传。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就是那个对立的来源。那不止马丁路德如此，斯文格利也这样。斯文格利早期的时候，他说他很不平安，要在那里讲婴儿受浸这件事。但是后来他没有办法，他觉得如果改教要成功的话，我们值得要忍耐。因为什么？当你要讲说我们要废弃弥撒的时候，你知道吗？结果市政府说不可以，市政府没有批准。所以现在为着讨好他们，现在为着改革的这个宗教改革能够改教运动能够顺利，所以你知道吗？斯文格利就说我们等一等。但是弟兄们不要忘记，当初得着马丁路德、得着斯文格利帮助的那些弟兄姊妹，他们已经从他们手中接过来，相信圣经的权威是最高的。所以今天我们不惜任何代价，我们应该走在主心意的道路上。今天如果要遵守主的道，是要付代价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一班人说，我们要坚守主的道路，我们愿意跟随主往前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些人的眼光里面，马丁路德也好，斯文格利也好，他们说他们是半路人，他 们路只走了一半。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要问说这一班弟兄们到底从哪里来，这个崇敬弟兄姊妹从哪里来，首先我要提醒弟兄姊妹，我们说过从12世纪就开始有腓立帖会了。那么在罗马天主教底下，你看这些都变成地下的，就是地下教会。那么到了马丁路德，到了这个斯温格里，到了加尔文的时候，那么这些人就浮到台面上来，这些人都到地上来了，然后呢就和这些改革弟兄们他们就汇合成为一条一个洪流。但是没有多久他们就失望了。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里面到台面上的不只是谷中的弟兄们，也有波西米亚的弟兄们。那么谷中的弟兄们，他们就是相信信而受浸的。不过谷中的弟兄们有一点的不同，他们等一等我们会告诉弟兄姊妹为什么有这样的不同。那么他们呢，你知道他们一般来说是实行受浸，为人施浸，为人受浸，你相信了就受浸。但是呢，这个谷中的弟兄们，如果他们的父母是信主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可能为婴儿受浸，这是他们可能这样做的。所以简单的来说，我们知道真正在那里实行重新受浸的，严格说来根本就是谷中的弟兄们，老早就这样的，他们老早就这样做了。那么还有我们说过的联合的弟兄们，波西米亚的弟兄姊妹，他们也是一样，他们也是一样，如果自己的孩子他是父母是蒙恩得救了，他替他们受浸，但是呢其他一般的人，我们知道说他就不跟他们受浸，那么他一定要他们相信了然后才为他们受浸。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如果你要问说到底受重浸的弟兄们，这一个真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不要忘记从谷中的弟兄们就已经开始了。在波西米亚的弟兄们或者说联合的弟兄们，他们已经这样做了。所以你看见等到他们融为一流，融汇成为一个大的洪流的时候，那么你记得吗？那个时候在苏黎世的时候，你记得最早最早斯文格里到了那个城里面，那么最早最早他就是参加许许多多的家庭聚会，那个时候已经很多很多家庭聚会，而且斯文格里鼓励跟随他的人说，你们要多多参加这些家庭聚会。那这些家庭聚会从哪里来的？这些家庭聚会他们怎么懂得聚这些会？你知道最懂得聚这些会的，那么就是我们说过谷中弟兄们，还有这些的弟兄们。那么当然了，也有改革，也有得着斯文格里他们得着帮助那一班弟兄们，那么那些弟兄姊妹因为斯文格里鼓励他们，你们要在一起读圣经，所以他们就在家里面，每一个人家里面就在那读圣经。读圣经的时候他们就看见说，今天是信而受浸我们才能够得救。那么当然不知不觉的他们也得着了这个谷中弟兄们的帮助，所以也得着什么，也得着那个，还有就是就是这个联合弟兄们的帮助，或者说波西米亚弟兄们的帮助。所以弟兄姊妹，后来有人问一个问题，说这些崇敬的弟兄们到底和谷中的弟兄们有什么不同？他们研究来研究去发现根本就没有什么不同，只有两点有一点的不同。那就是说在谷中的弟兄们，他们可以容许姊妹讲道，妇女讲道，那么在这个崇敬的弟兄里面，他们觉得根据圣经妇女不可以讲道，那唯一这个不同就是了。那么现在呢还有一点点，如果你勉强要说它不同的话，那么你只能够说这个崇敬的弟兄们是绝对不替婴儿受浸的，那么这个谷中的弟兄们和这个联合的弟兄们，他们因为这个凡是父母已经信主的，他们替他们婴儿可以受浸，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因为知道说他们已经蒙恩得救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是唯一的不同，但是呢其他的可以说在各方面福音真理还有呢教会真理可以说是完全是一样的。那现在我还特别提醒弟兄姊妹一点，就是福音真理来说， 这位崇敬的弟兄们和马丁路德和斯温格利和加尔文所看见的完完全全一样，根本没有什么不同，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那唯一不同的是什么？唯一不同的就是马丁路德、加尔文他仍旧容许教会能和世界联合，他们仍旧容许政教合一，但是对于这一班弟兄们，他们觉得神的话说我们不可，我们不要爱世界，所以教会永远不能跟世界结婚的，不能跟世界结婚的。那么这个是很大很大的不同。那么从表面上看来好像是在那里真的是重新受浸的问题，其实不是。等一等，我们要知道这个问题的症结到底在什么地方。我们希望对于崇敬的弟兄姊妹，我们对他们应该有一个比较准确的认识。那么为什么这个会变成这个死罪呢？为什么这个他们要逼迫他们？我们刚才讲过了，因为政教不分的缘故，所以呢凡是这个教会觉得危险的分子，那么这个国家的法律也是不容许的。那么你知道吗，这里有一点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说今天当政教合一的时候，那么教会里面的人，像马丁路德也好，像斯温格利，像加尔文，他们做的梦当然是属灵的梦，可是呢在这个抓住政权的这些人，在政府这些人，他们是做另外一个梦，他们不满意于，他们不愿意屈服在罗马这个罗马教会的管辖之下，所以呢他们就趁势，就趁着这个情形，他们完完全全独立了，所以意思就是说他们不愿意受罗马教会的管辖，所以在德国就独立了，在瑞士他们也独立了，他们是做另外的一个梦。那么因着做另外一个梦的缘故，所以弟兄姊妹，从前你看见吗？所以现在呢很自然的，你知道说这些人他们拥护改革运动并不是因为他们属灵上有看见，不是，因为现在是各取所需，这个所有教会的属灵的人希望这样能对教会有个改革，那么在政治上的人物，这些在政治上的这些人物，这些在这个在这市政府里面，或者在这个一个王国，这些贵族们，那么他们做的梦是另外一个梦，因为他们所要的政治利益，他们所要的是独立，他们所要的政治的独立。还有呢，不止如此，现在如果这个萨克森国这个国，如果现在变成了通通是跟随马丁路德的，那么弟兄姊妹，如果马丁路德说是这个说是什么？说是这个婴儿受浸，那么好了，现在这些贵族们他们不在乎圣经是不是说婴儿受浸不婴儿受浸，不过婴儿受浸有一个好处，就是你不管你得救没有得救，你只要是萨克森王国里面的人，你就是这个教会里面的人，你只要生在苏黎世那个城，那么现在你知道斯温格利就认为说，你只要生在苏黎世城里一个居民，我就假定你已经是基督徒了，所以弟兄姊妹，自自然然的父母就替他受浸，因为现在你看见吗，你只要一受浸了，他自自然然的就是这一个苏黎世的一份子，或者就是一个萨克森王国的一份子。那么现在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统一起来。这个统一的力量是什么呢？因为我们有一个共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我们都是基督徒。所以我们怎么都是基督徒，并不是因为你相信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是因为你从小就受了浸。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着这个缘故，从前在君士坦丁的时候， 你看见只要你是罗马帝国里面的一份子，你自自然然就可以做基督徒。所以现在你看见没有得救的人也跑到教会里面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本来稗子跟麦子应该在世界里面，是主说在田里面，结果现在跑到教会里面来，所以现在整个的教会就变成世界。